弟兄姊妹早晨，好快脆又再见到大家。今日同大家分享一个喺一个好重要嘅一个题目，特别系我哋而家呢一个年代咧，大家睇新闻咧就好知道，每一日咧呢个世界都好多地方都好动荡。呢一个世界嘅动荡咧，我哋越来越感受到那一个的时代的大时代的来临。那面对这个不断飞快这样的转变的世界呢，我们很需要认识圣经的真理，叫我们怎样预备自己。今天读大跟大家讲的经文就是启示录十二章那里。这一段的经文呢，是讲到在末后最末后的日子，撒旦呢这个魔鬼呢很多的工作，要败坏这个世界，要杀害逼迫信徒。圣经呢就是讲出一个的胜过仇敌的一个的秘诀，就是弟兄胜过他，是因为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生命。在这个很多震荡的世界当中，神会兴起一班人，兴起他一班的信徒，就是和这个仇敌去作战。仇敌虽然很多的工作败坏这个世界，但是神呢会使用这一班的信徒呢来带给这个世界盼望，带给很多人有祝福。但是上帝使用哪一些人呢？在这处呢就讲到神所使用的这些人呢，他们有三个的特质，或者呢说他们呢是拿着三种的武器，他们拿着这三种的武器呢就能够胜过败坏这个世界的魔鬼。这三种的武器呢就是讲到，第一呢就是羔羊的血，第二呢就是他们自己所见证的道，第三呢就是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生命。这三方面，那我们呢逐样看一下，来看一看这三方面的武器到底是什么的一回事。第一样的武器呢就是羔羊的血。羔羊的血呢就是胜过撒旦，胜过罪控诉的武器。圣经呢就讲到魔鬼是一个什么来的呢？魔鬼呢是在上帝的面前昼夜控诉弟兄的那一人。魔鬼呢他是不断地控诉我们相信耶稣的人。那他控诉我们的时候那会怎样呢？当魔鬼控诉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感觉到罪疚，会感觉到羞愧。为什么呢？因为魔鬼他控诉那些呢都是真的，他不是做些错，即是做些假的见证呢控诉我们，他是控诉我们真的犯了的罪。因为我们真的有犯这些罪，因为我们真的有这些的软弱呢，所以当他在神的面前控诉我们的时候，我们的内心就会感觉到罪疚，感觉到羞愧。羔羊的血是我们所倚靠的一样很重要的兵器。羔羊的血代表什么呢？代表着 这个羔羊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承担了我们的罪责，叫凡相信他的人呢，都能够轻易罪被涂抹同埋得到遮盖。当亚当夏，当亚当夏娃犯了罪之后，他们呢就感觉到自己呢是很羞耻，因为圣经说他们呢就知道自己赤身露体。其实那个意思呢，就是说当亚当夏娃犯了罪之后呢，他们就感觉到羞耻。犯了罪的人那个的后果，那个的感觉呢，就是觉得自己羞耻。那他们觉得自己羞耻的时候，他们做些什么呢？他们呢就拿树叶当是衣服呢遮盖身体。他们呢用一些人所想到的方法去遮盖他自己犯罪而来的羞耻。每一个犯罪的人呢，他都会感觉到内心有些的羞耻。每个人呢都会用自己的方法去掩盖掩饰自己的羞耻，使自己觉得好过一些。亚当夏娃就用树叶做遮盖，遮掩自己的羞耻。但是这些人的方法呢是不持久的，因为树叶风干了之后就很容易烂的，所以呢用树叶遮盖不到他们的羞耻。那神呢就做了一样东西，神呢就用动物的皮呢给亚当夏娃当做衣服穿上。大家如果读圣经读到这里呢，你细心想一想呢，动物的皮，动物的皮在哪里来的？是在动物那里来，羊可以是其中一样，就在动物的身上拿出来。怎样才可以拿到羊或者一只动物的皮呢？就一定要杀了它。所以呢，这个动物的皮呢，就是遮盖亚当夏娃的羞耻。那一件皮呢是代表着一只动物是被杀，一只动物它牺牲了它的生命，因为它牺牲了它的生命，所以它的皮呢就可以拿来呢遮盖亚当夏娃他们的羞耻。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了，他呢怎样死呢？他就在十字架上被人钉死，当他被钉的时候呢，他的血呢就流了出来。所以呢，耶稣基督的血代表什么呢？代表他是为我们代罪的羔羊，他的血呢就代表他牺牲了生命。圣经呢有用了几个字眼呢去形容耶稣基督怎样呢处理了我们的罪，代替了我们的罪。第一个呢就是轻易。耶稣基督他的死呢使我们轻易。轻易呢是一个法庭的用语。个意思呢就是说宣判一个犯人，宣判他无罪。现在宣判你无罪释放。这个呢是法庭的用语，轻易。圣经呢形容耶稣怎样处理我们的罪呢，第一个的形容词呢就是轻易，就是说呢宣布我们无罪。怎样宣布我们无罪呢？我们犯了罪，明明是有罪的，但是耶稣为我们付上了罪的代价。 譬如话我哋犯咗罪，一系咧就要交100万嘅罚款，一系咧就要坐监30年。我哋冇钱，冇钱俾，咁咪要坐监咯。不过咧，阿罗牧师好有钱，佢帮我俾咗个100万。虽然犯罪嘅系我，不过阿罗牧师咧帮我俾咗钱，所以咧法官咧就宣判，谭牧师虽然你有罪，现在咧无罪释放，唔使坐监啦。这个咧就系点耶稣点样处理我哋嘅罪，耶稣帮我哋交咗罚款，使到我哋咧清义。第二个圣经形容耶稣点样处理我哋嘅罪咧，就系我哋嘅罪咧被涂抹。譬如我穿一件好邋遢嘅衫，沾染咗啲邋遢，有人咧用一啲洗洁精或者用一啲清洁嘅用品咧，将我嗰啲衫上嗰啲邋遢咧清洁咗去，涂抹咗去。呢个咧系第二种嘅形容处理罪嘅方法。第三种形容嘅方法咧就系、遮盖。当亚当夏娃犯咗罪之后，佢哋咧用树叶遮盖自己嘅羞耻，但系上帝咧就用一个持续有效嘅方法，用一只动物而嚟嘅兽皮去遮盖亚当夏娃嘅羞耻，就永远处理咗佢哋嘅羞耻。大家有冇见过犹太人嗰啲嘅祈祷巾啊？有冇见过啊？今日咧，我带咗一块咧犹太人祈祷嘅时候咧，佢哋嬲喺身上嘅祈祷巾。猶太人祈禱的時候，他們就會摟一件祈禱巾。若果我件衣服很垃圾，若果我用這件祈禱巾摟住我，遮蓋我，大家還見不見到我的垃圾？見不到了。我用一件很漂亮、很美麗、很有榮耀的祈禱巾遮盖咗我嗰啲嘅垃圾。上帝点样处理我哋嘅罪呢？佢咧就用耶稣嘅宝血遮盖我哋嘅罪。上帝为亚当夏娃预备嘅兽皮，就系耶稣基督嘅宝血，就系耶稣基督嘅荣耀。当耶稣基督披戴在我们身上的时候，上帝看我们的时候呢，再看不到里面的污秽，上帝看我们的呢，看到外面所遮盖的耶稣的血，耶稣的荣耀，耶稣的圣洁。这个道理呢非常重要的。我哋信耶稣嘅时候，我哋信耶稣嘅人呢，我哋嘅罪已经被涂抹，已经被遮盖，耶稣已经处理咗我哋嘅罪。但係呢，魔鬼係唔会停止控诉我哋嘅，佢继续呢会日日控诉我哋。你有罪呀、你以前呀、几时几日呢偷过屋企啲钱呀、偷过阿爸阿妈啲钱呀，你几时几日咧睇过色情嘅电影啊？你几时几日咧又点样犯咗咩罪啊？我哋信咗耶稣嘅人咧，魔鬼仍然会控诉我哋嘅。若果我哋唔明白耶稣已经处理咗我哋嘅罪咧，我哋嘅心咧就会好虚怯，我哋咧就会好退缩，好胆怯。有一次咧，我喺街嗰度， 在夜晚的时候呢遇到两个朋友，咁其中一个呢我识得嘅，咁佢呢就叫我，哎坦尚，因为以前喺教会呢嗰啲人呢就叫我做坦尚。咁呢另外一个呢一个女士呢一见到我见到嗰个朋友介绍我呢佢就行开咗啦，行远离我。我呢就觉得好奇怪。点解明明佢两个人行埋一齐嘅，一个人叫一声我，另外嗰个人一个急急脚行开呢？后来喺一个场合里面呢，我就知道个原因，因为呢个女士呢系某个人嘅小三嚟嘅，某个人嘅情妇嚟嘅。一个在罪里面的人，他会很退缩，他会觉得很羞耻，很自卑，不敢见人。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内心自然有这份的罪疚，有一份的羞耻的感觉，我们会退缩，我们会躲起。但是我们信了耶稣呢，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呢，我们知道我们的罪耶稣已经处理了，耶稣的血成为我们的遮盖，耶稣的血成为我们的荣耀。上帝看我们呢再不是看到我们是一个罪人，上帝从我们信耶稣那一刻开始看我们的时候呢，他看我们呢是看到我们身上的遮盖，就是看到耶稣的血，看到耶稣的荣耀。但是魔鬼呢不会罢休的，他继续控诉我们，你犯过罪，你做过什么衰事，你好软弱。咁嘅时候呢我哋可以点样回应佢呢？我哋唔好再退缩，我哋唔好呢再感觉到羞耻，我哋可以挺起胸膛回应佢，係呀，我以前犯过罪，但係我已经信咗耶稣啦，今日耶稣系我嘅保，系我嘅遮盖，今日耶稣基督系我嘅圣洁，今日耶稣基督是我的荣耀。我们可以大大声地回应，我再不是个罪人，因为有耶稣基督，他是我的荣耀，他是我的圣洁，他是我的遮盖。明白这个道理的基督徒呢，他可以堂堂正正地回应魔鬼。在末后的日子呢，魔鬼的工作越来越大，他会日日攻击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第一样要揸住的武器呢，就是耶稣的宝血，就是羔羊的宝血。如果明白这一样的道，这个道理的基督徒呢，可以日日呢挺身昂首，唔会作觉得羞耻，因为耶稣系我嘅荣耀，耶稣系我嘅遮盖。耶稣虽然系我嘅荣耀，我唔再受魔鬼嘅辖制，唔再受佢嘅控诉，但系呢魔鬼呢可以继续引诱我们，他会继续呢在我们身上呢做工作。魔鬼做的工作呢，他不能够辖制我们，因为犯罪的人就是罪的奴隶，他会被罪和被魔鬼辖制。但我们信了耶稣的人呢不再受辖制，但是魔鬼可以还做一样东西，就是他会引诱我们，他会 欺骗我们，他会恐吓我们，他会引诱欺骗恐吓，不过呢他不能够控制。识得依靠耶稣的十字架的人，就已经完全胜过仇敌魔鬼的那些势力。明白这个道理的人知道他有能力有权柄一定胜过魔鬼的。但是魔鬼呢，魔鬼这个撒旦呢，他会继续引诱欺骗恐吓，但是他不能够控制我们，他不能够控制我们，迫使我们犯罪。你去吸毒，你去色情，你去偷东西，他不能够这样，但是他会引诱我们。你上网看一下色情片啊，很正的，看少少不紧要啦，你都要知道那些东西怎样衰发的嘛，不是你怎样跟人说呢，怎样传福音呢。他会引诱我们，若果我们受他的引诱呢，我们就自己选择了去犯罪。魔鬼不能够控制我们去犯罪，但是他可以引诱我们去犯罪，即是说呢，我们如果顺从他的引诱，我们就自己跌了落去陷阱那里，选择了犯罪。但是我们可以不听他的引诱，不听他的欺骗，不怕他的恐吓。他天天都会恐吓我们，你如果再信耶稣了，我就使你生 cancer。 你再信耶稣了，我就对你的仔不利。我以前呢，有一对夫妇，我牧养的教会的时候呢，那个太太呢真的听到有声音跟她说，如果你再回教会呢，我就对你的仔不利，吓到她呢不敢再回教会。魔鬼能不能够伤害那些倚靠耶稣的人呢？其实魔鬼不能够。我们识得倚靠耶稣的人呢，魔鬼只能够吓我们，你不要再回教会啊，不要再信啊，你再信呢，我使你患绝症。他能不能够呢？他不能够。所以我们不受他引诱，不受他呃，不受他吓呢，他就没有办法做任何的事。所以呢，只需要我们抵挡他，不去配合他，不要受他引诱，他一来的时候呢，我们就奉耶稣的名驱逐。一有任何的负面思想进入我们那里，我们就奉耶稣的名抵挡他。所以圣经呢就提醒我们说，我们呢要顺服神，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呢就会离开我们逃跑。所以懂得靠羔羊的血的人呢，他是能够胜过魔鬼。第二件武器呢，就是自己所见证的道。英文圣经呢就是 Word of Testimony， 就是我们见证神的说话。魔鬼呢不怕我们头脑上面理性上面知得多，他最怕我们呢真是深深地相信，同埋呢亲身有经历，经历过神的应许，他最怕这些。我们亲身经历神真理，经历过应许的人呢，我们呢就成为神的见证人，真理的见证人。当我们见证神的时候呢，那个说话呢就有力量了。就好像呢圣经约翰福音第九章那里讲到， 一个生来瞎眼的瞎子，耶稣医好了他之后呢，他的说话呢就大有能力。那些的法利赛人呢不忿气，被耶稣攞晒威，于是呢就捉这个瞎子来审问他，说你怎样得医治的。那个瞎子说，就是那个叫耶稣那个医治我。那些的法利赛人呢就说，你呢要将荣耀归给神，因为呢我们知道他这个人呢是个罪人。但是那个瞎子呢怎么说呢，他是不是一个罪人我不知道，但是从前我是盲眼的，如今我看得到。耶稣他是不是个罪人我不需要多说，但是耶稣呢医好了我这个生来瞎眼的这一样呢，我就可以大声地说。因为呢这个瞎子他经历过上帝那个大能，所以当他讲出耶稣能医治，耶稣可以医好瞎眼的，耶稣可以医好跛的，当他这样讲的时候呢，他的说话就大有能力。当我们呢在任何的事情上面经历过神，我们就可以在那件事情上面呢大有能力地讲出见证神的说话。所以呢讲理论同埋讲经历是两回事嚟嘅。好惭愧呢，好多时候我哋讲嘅时候呢都係讲理论。但係我哋几时喺上帝嘅应许里面经历到嘅时候呢，我哋讲嘅说话呢就大有能力。耶稣呢曾经在旷野被圣灵呢引领他去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圣经呢很清楚讲到耶稣被圣灵引领去到旷野接受魔鬼的试探，是被圣灵被神引领接受魔鬼的试探。我哋咧以前唔系好明白，点解神、点解圣灵咧会引领耶稣俾魔鬼试探嘅咧？因为耶稣若果唔能够胜得过魔鬼咧，佢讲嘅说话系冇能力嘅，冇力量嘅。耶稣圣灵带领耶稣去到面对魔鬼的试探，不是要经历这个失败。神带领耶稣让耶稣面对魔鬼的试探，因为他要耶稣胜过这个魔鬼。当耶稣胜得过魔鬼的时候，他以后宣讲这个天国福音的时候，他的说话就有能力。因为最大的仇敌魔鬼他都赢了，所以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难得到耶稣。耶稣讲的说话就大有能力。而今天神兴起很多的信徒，他们的见证大有能力。今日呢，伊朗是一个很极端的信奉回教的国家，信耶稣的人会受到很大的迫害，传福音的人他的结局呢被人发现的话呢，他的结局呢就是死亡，就是接受死刑。但是大家知不知道呢， 今日的伊朗有几多少人信耶稣，信耶稣的比例有几多少。香港呢，有些统计呢说香港呢就是大概4-5% 的人信耶稣。但其实在主日参加聚会的人呢少之又少，连4-5% 的人都没有。亦都有啲啊統計咧，話香港信耶穌嘅人咧係接近10%，但係咧認真信耶穌嘅人咧真係少之又少。但係大家知唔知道，伊朗根據統計咧，伊朗今日信耶穌嘅人咧係接近20% 嘅，受大逼迫嘅人嘅國家。信耶稣的人竟然接近 20%， 但有很多的牧者都分享到，伊朗信耶稣的人，他们除非不信，信之后就非常之认真，因为他们信耶稣即刻面对的就是大逼迫，可能会死的，但是他们信的时候很大，通常都很大经历，就是咧，佢哋經歷到耶穌向佢哋顯現，或者喺夢裏邊，耶穌向佢哋顯現。佢哋見到一個著白袍嘅一個人，佢哋唔知邊個，同佢哋講説話，要叫佢哋信耶穌，或者咧佢哋見到天使咁樣信。所以咧，佢哋好經歷，係親身經歷到呢一個福音嘅真實。神的能力，然后呢信耶稣。所以呢他们信呢信得很真。传福音的人呢又很够胆。因为如果他们传福音一被人被那些官方发现政府的人发现呢，他们就死路一条。或者呢长年呢坐监。所以他们传福音呢传得很谨慎。很小心。但是虽然是这样，他们都要信耶稣，他们都要传福音。美国加州伯特利教会的副主任牧师 Chris Warrington， 他在他年轻的时候经历一个3.5年的惊恐症。他在他年轻的时候结婚没多久，在他太太怀孕初期呢，他就有一天突然之间呢患了这个惊恐症。他冲冲阿娘的时候呢，突然之间有一个很大的惊恐降在他身上。他觉得自己就来死，怕到不得了，连爬出浴缸的力都没有，爬了几次呢都跌回来。爬了几次就跌回来，只能够大声嗌，叫他的太太呢，怀孕的太太呢救他。咁呢由那一日开始呢，他就持续3.5年都有这个严重的惊恐症。即是说呢，突然之间那个惊恐一降临的时候呢，他就怕到不得了，全身发冷汗，完全全身无力。好多时候夜晚睡觉呢3更半夜飙晒冷，惊到呢飙晒冷汗。一晚呢要去换，佢太太呢帮佢换咗冷汗湿晒嘅衫呢换几次。衫都可以湿咗几次。后来呢在一个晚上半夜呢他又醒了，他呢就开，因为无聊啊，就开着个收音机听这个电台的广播，无意中呢被他扭下扭下呢扭到一个福音电台，那个的牧师呢就讲到呢这个提摩太书1章第8节， 神所赐的灵，神所赐的心，神所赐的不是一个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然后呢，牧师呢就讲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恐惧不是心理上的恐惧，其实呢是一个恐惧的灵。因为这个恐惧的灵影响我们，所以呢我们呢就好惊。咁啊 ，Chris Wellington 一听到，佢咧就噔一声，我说嘅恐惧唔系真正嘅恐惧，而系一个恐惧嘅灵。咁我可以点样做咧？佢心里边咧就问神：，咁神啊，我可以点样做咧？咁佢咧就听到有把声音咧，就同佢讲：，你可以奉耶稣嘅名赶走佢。咁于是乎咧，佢就细细声，就我奉耶稣基督嘅名，将你呢个恐惧嘅灵从我身上赶走。当佢讲完冇几耐咧，佢就觉得有一啲嘢咧离开咗佢。慢慢咧，佢觉得就好平安，而且咧好开心。仲笑咗出嚟，佢三年几咧未曾觉得平安过，未曾笑过。嗰一日咧，可以大笑出嚟，因为佢明白咗嗰个道理。嗱，上帝咧让阿 Chris 咧经历三年半好痛苦嘅一个经历，然后咧佢知道靠耶稣咧得到释放，得到医治，他呢就好认识什么为之属灵的征战。奉耶稣的名，我们可以胜过魔鬼，可以胜过恐惧的灵，可以胜过魔鬼一切的作为。所以我就提醒我自己，还有提醒大家，今日我哋嘅遭遇好多咧，唔好嘅遭遇，有一啲咧系我哋错误嘅选择，但系有一啲咧系上帝容许嘅。无论我哋自己嘅选择，亦或其他嘅原因，上帝容许临到我哋身上嘅嗰啲嘅经历咧，总有上帝的美意。若果我们明白这一样的时候，我们就学习去依靠上帝，胜过我们令我们很不舒服的那些遭遇，或者是疾病，或者是攻击，或者是干扰。当我们胜过之后，我们就能够成为耶稣的见证人，我们就能够传一个自己所见证的道。若果不是呢，我们讲福音呢只是讲一个理论，我们只是传一个头脑的知识，耶稣能够帮助你的，耶稣能够医治你的，自己都经历不到。但是如果我们经历到之后呢，我们就可以传一个自己所见证的道。这一样呢就是为什么上帝有时容让我们去经历一些挑战，一些的遭遇，因为上帝要我们有经历，因为上帝要我们怎样学习靠耶稣得胜。就如呢，好像耶稣在旷野，上帝要耶稣依靠他去得胜魔鬼，同样今天呢 上帝亦都需要我哋学习喺我哋唔好嘅遭遇当中，依靠佢得胜。当我哋有得胜嘅经历嘅时候，我哋就可以传一个自己所见证嘅道。第三样嘅武器就系至死嘅信服同埋效忠。一个唔怕死嘅人咧，系最得人惊嘅，系最有影响力嘅。喺二战时候嘅神风突击队，日本嘅神风特工队咧，美军一听到咧就打冷震，因为呢啲嘅神风特工队咧系自杀式嘅嗰啲嘅飞机师。那些的轟炸隊員是自殺式的敢死隊員。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當美軍宣告參戰之後，因為美軍的軍力比較強大，所以日本開始處於下風，於是乎日本就訓練這些敢死隊員揸住啲飛機咧，用啲自殺式嘅方式咧，載住好多嘅炸藥，衝向嗰啲美軍嘅艦艇，衝向佢哋嗰啲航空母艦嗰度。因為呢啲嘅神風特工隊咧，所以美軍嘅傷亡咧慘重。自殺式嘅近年咧，自殺式嘅恐怖分子也好得人驚，因為咧防不勝防，嗰啲唔怕死嗰啲人綁住咧身上綁住啲炸藥，然後咧就去到啲人群好多嘅地方引爆炸藥，咁咧，所以咧佢哋嘅殺傷力咧好大。我哋基督徒当中咧，都有啲敢死队嘅。保罗咧就系其中一个。保罗咧，佢话：我连命都唔要啊！我不以性命为念，为咗呢个行完主俾我嘅路程，使我咧完成咧我所领受嘅职事。不怕死的人在他们里头有一个很不同的价值观，他们的价值观一定是耶稣是最重要的。一个不怕死的人一定将耶稣摆在他生命价值之上，他可以放低他的命，但是耶稣呢不能够不要。有时呢我们很多东西怕，怕这样怕那样，我们应该想一想呢，什么才是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那样。在教会的历史当中呢，记载到初期教会有40个罗马的士兵，他们都是很虔诚的士兵，信耶稣的士兵，但是因为他们很虔诚，他们信耶稣的消息被当时的罗马政府，被当时罗马的皇帝听到。咁因为罗马皇帝呢係颁布咗啲嘅命令呢，係要所有嘅人都要拜嗰啲嘅偶像，拜嗰啲嘅假神。但係呢40个嘅罗马士兵呢就唔拜。罗马皇帝呢就发一道命令嚟， 吩咐那些这四十个士兵呢一定要放弃他们的信仰，拜他们拜开的假神偶像。于是乎有一个军官呢就執行罗马政府的命令，捉了这四十个士兵呢在冰天雪地的湖边，当时呢气温呢非常之低，是零下几十度，整个湖面呢结晒冰。于是呢捉了这四十个士兵呢剥晒他们的衫，叫他们呢站在这个湖边那里，就跟他们说，你们有两个选择，一是呢就放弃你们的信仰，这样呢就不需要冻死；一是呢继续坚持你的信仰呢，你们就没命。執行死刑的那一班士兵的当中呢，其中有一个士兵，上帝开了他的眼睛呢，他见到呢有天使，有四十个天使带着呢四十个冠冕在天上面呢降落来。当每一个士兵冻死之的时候呢，就有一个冠冕呢交了给这个冻死的殉道的士兵的头，戴了在他的头上面。每一个殉道的士兵他的灵魂呢都有一个冠冕戴了在他头上面。但到最后一个呢，那个冠冕呢没有戴在任何人的身上头上面，因为最后一个士兵他放弃他的信仰，他说我不信了，我不想死了，我不再信了。所以那个天使呢就揸住那个最后一个的冠冕呢在空中里面，在執行死刑的士兵当中，被上帝打开眼睛的一个见到这个情况，他即刻剥低他自己的士兵的衫，走去前面那个湖边那里。他说这么荣耀的事情你放弃，我就接受。于是这个士兵呢就代替了放弃信仰的士兵，接受了最后那个冠冕。一个不怕死的人呢，他是见得到永恒那一个的荣耀，他才会不怕死的。所以如果我们明白这个的永恒的价值的人真正明白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敢为主殉道。如果我们看不到这个永恒的价值的时候，我们还不会有这个敢死的勇气。未来呢，我们会面对越来越大的挑战。今天住生活在香港的信徒，我们呢非常之的自由，我们呢可以自由地回教会，自由地敬拜神。但是今天世界很多的地方都没有这个自由。在早几年的时候，中东地方呢有这个 ISIS， 有这个伊斯兰国，他们呢迫害很多的信徒，他们呢专是迫害信基督教的人。我听过有一班的回教徒当中呢，其中有一个是基督徒的，他们呢那些伊斯兰国 就攞住嗰啲嘅機槍，攞住槍咧上車檢查嗰啲嘅旅遊巴嗰啲人，然後就問邊一個係信耶穌嘅？有冇人信耶穌嘅？出嚟！逢係信耶穌嘅人就要出嚟。若果你承認咧，佢哋就即刻槍斃；若果唔承認咧，佢就放咗你。所以當時咧喺中東地區有好多基督徒咧係被殺。我哋今時今日未曾面對呢一個嘅境況，但係可能有一日我哋會面對呢一個嘅選擇。今日咧，我哋大多數包括我自己，我都未有呢個敢死嘅勇氣，但係上帝會逐漸幫助我哋，提升我哋呢一個生命嘅價值，讓我哋睇清楚生命嘅價值、永恆嘅價值。今日上帝俾我哋嘅挑戰，唔係死亡嘅挑戰，係我哋作出少少生活上面一啲犧牲嘅挑戰，可能係犧牲一啲嘅時間，可能係犧牲一啲嘅金錢，可能係犧牲我哋一啲嘅精力，犧牲某一啲嘅關係，犧牲一啲嘅工作。我哋願意為咗上帝嘅緣故，犧牲呢啲身外之物，犧牲我哋所擁有嘅呢啲小小嘅價值。呢一啲咧係我哋今日嘅學習。若果連呢一啲小小嘅身外之物，我哋都未學得到咧，將來我哋一定學唔到面對終極嘅一個挑戰。終極嘅挑戰咧，唔係個個人都要死。有啲人咧，上帝保守佢嘅生命，可以超越到，勝過呢、這個，唔需要死，保守佢哋直接見到主。但係有啲人咧，上帝容讓佢殉道，無論係死，抑或係唔使死，我哋都需要做一個正確嘅選擇。保羅咧就做咗呢一個正確嘅選擇。保羅咧就話：若果我活着，就係基督；若果我死了，就有益處。無論我或活或死，總是主的人。我哋生活，我哋存活，系为咗基督而活。若果我哋死咧，我哋亦都要为基督而牺牲。咁样嘅生命系胜过魔鬼嘅一个最厉害嘅武器。今日同大家分享嘅三样武器就系、第一。我哋识得靠羔羊嘅血。第二，我哋有自己所见证嘅道。第三，我哋有一个至死忠心、至死嘅信服，同埋对基督嘅效忠。若果我哋有呢三样武器咧，我哋就能够胜过仇敌所有的攻击。我们一起祷告。